这个，我们这个课是我们那个王院长新来了以后啊，就设了一种要这个多个人来讲的，我是支持的，主张呢多请一些校外的人啊来这个开阔一些大家的这个学术视野思路是很好的，但他们非让校内的也讲，原来说还是多请校外的，后来说校内的讲了呢才体现叫校内外专家，是吧？要不就光校外专家呢，好像不太好，得校内外专家，是吧？这样呢好，反正我就大概的这个讲一个这个题目，有些呢可能跟这个博士生的课啊，实际上将来在还有开一个大课，就是博士生公共政治课，有些内容可能还是理科的已经讲完了，文科的呢可能还要去讲，可能哎，文科也开始了，一个是九周啊，基本上有差不多的一些内容啊。那么要讲呢，底下我看，我一开始我是不让出广告，我说校外的呢多出点广告，校内的就不要出了。哎，他们后来呢说是一个系列，非要坚持出啊。我说坚持出呢，我就说不能放时间长了，是吧？只能放一天。所以呢，他们今天课下午完了就会撤啊。那个，但是他那个题目后来我过来看一下，怎么落了一个字，是吧？他就落了两个字，说。全球化事业中的马克思理论教育，我主要谈这个理论教育的问题，我不是一般的谈整个马克思理论这个做法问题，那这个东西这个题目太大了，是吧？理论，我就说这样一个理论的教育，是吧？怎么样把这种马克思理论啊，能够在当时情况下呢，能够这个切合实际的，是吧？搞好这种教育工作，实际上就跟思政课的教育呢是差不多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想讲这么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就是说，任何一个形式的事件的发展呢，都跟当今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大的局势是分不开的，是吧？介绍一下国际的形势、国际的背景，是吧？这样呢，对我们理解，当前我们的一些方针政策，有帮助，包括这个这次17届六中全会。关于通过文化问题的决定，那么中央也特别强调，之所以现在研究文化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今这个国际竞争啊越来越激烈。那么在这样一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怎么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吧？怎么样赢得主动，这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啊。另外，在当今这个背景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如何实现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三化，是吧？就是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样一个问题，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啊，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应该说呢，当今时代呢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当中，这是目前中央对当今形势是吧，一个大的一个判断是吧？从现在的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来看呢，大家已经感受到是吧？这样一个局势呢，已经是从那个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处在一个新的大调整。大变动过程当中，是吧？美国发动了几次战争，那么今年呢又出现了这个中东北非的这样一种政局的动荡，所以呢，这种各种力量的这种较量啊，越来的越激烈。那么这必然就对我们当今怎么样看待我们国家的安全形势，是吧？怎么样看待这个时代的主题构成一个挑战？现在经常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时代主题是不是和平和发展？那么世代打的都这样是吧？你有些国家的政权说被推翻就被推翻了是吧？那么美国说打谁就打谁，所以这种情况下，和平和发展是不是还是个主题？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按照尽管是吧？现在局势很动荡，但是呢，国家对它的判断仍然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是吧？那个呢，只是局部的热点问题，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大的局势。但是在当今这样一个情况下呢，除了求和平谋发展以外呢，还有一个促合作，也是当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时代潮流啊。世界很不安宁，世界的发展变化面临着诸多的难题，是吧？我们求和平本身就很难，是吧？世界大战不可能说像过去的世界大战打起来，但是局部的战争接连不断，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形势。另外呢，各个国家都在谋求发展，但是发展当中呢面临的许多的问题，是吧？你看这个 欧债的危机是吧？希腊是吧？债务的危机，全就很难以想象是吧？这个一个政府要破产是吧？这个东西都是很难想象的是吧？意大利也够呛，所以这样几个欧洲几个国家呢，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后呢，大家也在判断说怎么办是吧？当然还有希望，西方有些人希望中国出来救啊，中国来救，你说我们的不可能的事情，说我们穷人怎么可能去救富人呢是吧？人家那么多游艇，那么多别墅住得好好的是吧，还想我们去救人家是吧？你把你的这个游艇卖一点是吧，把你的别墅是吧少装修一点我看就行了是吧。再者说呢，他这种危机的出现呢，恐怕跟资本主义的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吧。说我们过去经常讲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吧，现在灭亡可能还不是时候，但出现问题是肯定的是吧。我们要不用去操这个心是吧，我们可能还正好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规律是吧。当然我们现在对国内国外的宣传呢不太一致是吧，对国内呢强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对国外呢要救他是吧，你们要树立信心是吧，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是吧。实际上有什么信心啊，资本主义本来就不应该有信心是吧，但是呢现在没办法，就需要这种合作，我们也去，但是在这种合作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有时候这种合作啊，大国之间的这种国际的交流啊，为了能源的争夺啊，也是争得不可开交是吧。有时候我们的外交啊，有时候真是委曲求全是吧。讲到这儿呢，我就想到前一段这个外交部长杨洁篪啊到我们这学校来做过一个报告，他讲一个什么，他讲一个跟着胡锦涛主席出访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插曲，就是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当今合作这种复杂性是吧。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了，去完了以后呢，这个双方要领导人要会谈，那么会谈说按一般的道理呢，就是一边摆一排是吧，他们在以前我们在两排是吧，我们在坐一排，他在坐一排，这双方领导人怎么会谈。结果他们摆出的那个桌子呢，是我们那儿坐一排，然后他在那儿摆一张桌子，其他人都坐到后面是吧，就跟这个上课似的是吧。所以大家我们当时就跟他说你这个不合适啊是吧，这不对等啊，说我们这么一大排你怎么坐一个人啊，说我们不是来听课的是吧，说你这个不合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国王制啊，国王制没人敢给国王平起平坐，所以呢他就摆一个。后来那我们说你这样的话那就不对等了是吧，那就不能会谈了，那只能会见一下是吧，你要会谈你就得必须你也得做那么一些，我们做一些，这样到处电视了也好看是吧。后来呢经过我们反复交涉，他做几个以后呢，他说那谁跟国王能平起平坐呢，后来说就说国王的老师啊，国王的老师可以跟国王平起平坐，就是跟国王一块读书的人啊坐上来，然后呢再搞个外长搞个议员是吧，凑合那么四五个人，那么这样呢我们也减少坐那么四五个人，这样才对的。结果这个坐下来一会谈，这个沙特国王说什么，说了两句话，说中国要发展一靠真主，二靠沙特，就给我们提出这个严峻的课题是吧。他说要我们发展呢，要我们信真主，还得要是吧，还得要靠上。当然我们胡主席呢回答得很巧妙是吧，中国的真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啊，至于沙特呢我们愿意跟你搞好关系啊，你看就把这个事件化解过去了是吧。你看实际上他很傲慢，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工作呢，那无非因为他身上有点油呗是吧，就是那否则的话，那你说你干嘛去，非得去上赶着的求他去，还去跑那么老远去听课去是吧，那不可能是吧。那就说如果你不去做这项工作，那你看美国这个势力这么强，那最后这点油都被美国人开了去了，那就更麻烦了。所以合作呢并不那么简单，而且这个合作当中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这种斗争和较量，还有这种文化的是吧话语权的这种较量，所以这个斗争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说我们还是和平与发展，这是实际上对我们整个观察世界形势是联系在一起啊。那么具体的来说，那么世界的这些无非是说经济、政治、文化这么几个方面。你说经济上来讲，现在最主要的特点啊，就是经济全球化啊，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全球化啊，它有一个突出的影响，就是双刃剑，就是说一方面你要融入进去可以从中受益啊，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 你也要会在这种当中啊，会受到一些影响。总体上来说，对发展中国家是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技术还不发达，所以呢，我们的制造业啊，我们的这种技术还相对比较落后，或者说制造业很发达，但是没有知识产权，是一个无技术制造，所以呢，很多呢都是给人家打工，大权呢让人家赚了去。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这种，比如说这个电脑，你这个电脑，当然这个是国外的品牌了，是吧？那么有的像我们有什么联想啊，什么方正啊，啊，反正那些牌子呢，反正挂个牌子，自己也算创品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核心的那个 CPU 那都是国外，对不对？我们自己没有，也就那个键盘是吧，那个鼠标是吧，那个多媒体这还老坏是吧，反正就是说是吧，就没有这个自己的产品。你要给人家一个呢，至少有就23%的这种利润率就给人家了。所以你生产一个，我们挣的利润率超不过10%，还有的5%就不错了啊。还有一次那个，因为国务院领导跟我们讲说，很多产品我们都给人家很大的这种专利费，比如说大家用的这个签字笔，就这个笔都有给人家付很高的这个专利费。说我们说这个笔还有什么专利啊？说就有啊，说就那个球出水的那个球是吧？那个东西是吧？你要没有专利不过关，你还别不服气，它就不出水是吧？你看有些可能我们的乡镇企业坚决要生产，不买人家专利，然后弄出来新的就不出水，你还买来以后就画不出来，你看确实有，是吧？它就是你没有办法，你要是用这个东西，那你买那就得给人家。就给人家专利费，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家是无形当中拿走了，是吧？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很典型的，有一个娃娃，有一个这个玩具产品叫芭比娃娃，是吧？我不知道我们有些小时候玩过没有，是吧？就是很可爱的那种这个小美女，是吧？芭比娃娃，那个是美国的一个专利产品，是吧？行销全世界，大部分是我们这中国给它制造，啊，它制造以后按照人的样子给人家。我们用的原料，我们用的劳力，卖给人多少钱呢？$2。美国卖多少钱呢？在美国的超市上卖$9.99。这个大家去过美国能够知道，包括英国也是这样，他从来不算什么1、15、20、30，从来不弄整数，都是那个很零。如果他说他卖20的，他卖19.99，他不卖20。上一看呢，哎，不到20呢，就差一分，实际上是吧？这个也是美元，也是就差一分就10美元，那他标个9标的很大，然后一个点那个99在上的很小啊，实际上就是10美元。你看我们卖给他$2，我们除了原料除了劳动力成本以外，一个芭比娃娃赚不了$1，对吧？他卖10美元，你看除了你买的你这些流通成本以外，净赚5-6美元。你看这就因为人家的是专利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技术落后，所以有一句话叫经常讲的叫什么？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西方。所以这就是全球化。什么全球化什么？就你首先是有科学技术，是吧？你没有科学技术，当然就很难有这种沟通，有这种联络啊。另外呢，它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是吧？这个里边它控制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影响，所以。这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全世界是吧，数万家的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贸易啊，80%的专利都在他们那个手里边，所以呢他们形成一个共同的这种市场，所以跟我们联系的一些主要是一些这个跨国的公司，而跨国公司都是谁控制？说白了就是那大的垄断资本家，是吧？就是大的垄断集团，所以说这就给我们一个他们这种联合，他们来制定这样一些规则，那么对我们肯定就是有挑战和压力。所以我们就想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最后发出这个号召叫什么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看，现在160多年过去了，全世界无产者没联合起来，是吧？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了，对不对？全球化首先是一个资本家的这种联合，那么这个对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树立我们的资产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影响啊？我们又不能够不去参与进去，但是参与进去以后呢，又是吧，给人家去打工。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智能型的这种增长、可持续的增长、普惠的增长，都是各国呢在探索的一个东西。那么，其中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有一个文化的问题，就有一个文化品牌的问题，是吧？人家说做企业是吧，一个人是做产品，再高一层是做标准，最高的是做文化，是吧？有了文化这样一种品牌，你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是吧去领先。所以很多的这个大的一些企业，它都是企业文化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很大的一种影响力啊。所以什么时候把中国的制造变成这种智能的制造，是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技术能够领先，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大国，是吧？一种强国。现在不是强调要建设文化强国吗？就是我们还是一个大国，是吧？但相对来讲呢，制度发展呢还是一个弱国。所以像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面对的一个课题。另外，政治上我们经常讲是要看到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就是说经济上是全球化，政治上我们讲是世界多极化。我们一般不讲政治多极化，大家说为什么不讲政治多极化？我们讲世界多极化，经济是全球化。有的人，有的同学可能就搞不清楚，说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是吧？有的领导就那么讲，啊，没仔细琢磨。一般我们不说政治多极化，我们说文化多元化，我们不说政治多极化。为什么不说？因为我们这儿讲政治呢，主要是讲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那么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讲呢，世界就不是多极的，就是两极，是吧？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这是占主体，所以叫一球两制，啊，我们主张一国两制，世界上地球上是一球两制，是吧？那么但是呢，我们这儿讲的世界是世界的利益格局是多极的。那么当年邓小平说，这个世界至少可以分为五极，一个是美国算一极，是吧？一个是俄罗斯算一极，是吧？俄罗斯你看过去是前苏联，后来反正衰败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是吧？反正他还是核大国，所以呢也算一级。还有一个欧盟算一级，欧洲的这种联合也是不可小视的。还有一级叫日本是一级，是吧？叫四级。他说还有一级就是中国，是吧？无论世界分多少级，中国总要算一级，是吧？当然这也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就是说中国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那目前世界上看呢，中国的这种作用越来越明显。所以呢，我们是主张这样一种多极化，是吧？世界这个极越多了越好，那么我们这极呢发挥的作用空间就会越大，啊，这样呢有利于几个力量之间的这种平衡。但是呢，这个美国不愿意这个多极，他愿意单极。为什么？他要领导这个世界。其实美国人说的很坦率，说这个世界就需要一个领导力，又需要领导者，是吧？领导者就是美国。我们就是说你这是霸权主义，说他就是说世界需要领导，需要警察，所以他这种领导呢就需要单极主导还是多极主导。当然他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做了，但是他力图去实现这种指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出现了一个霸权主义。我们就说你这就是霸权主义，他说就是一个领导者。那么美国这种领导者或者是霸权主义呢，一般我们讲就是两大战略，一个就是欧洲战略，一个就是亚洲战略。其他的州呢，他认为好控制，比如说你这些这个澳大利亚是吧，这大洋洲都是说英语的国家，觉得他是好兄弟啊。你像这个非洲是吧，非洲都是一些小黑熊的国家是吧，他自身很难保，所以呢他觉得在世界上很难起大的影响。你像拉丁美洲在他的后院，他要考控制，所以呢他觉得影响这个世界的主要是这两大洲，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欧洲战略的重点就是排挤俄罗斯，控制欧洲。亚洲战略的重点呢就是排遏制中国，控制亚洲。那么欧洲战略一般的认为，比如说通过科索沃战争，那么他就实现了他这个目的，是吧？他，你不是这个为什么打科索沃，就是说拔掉这个钉子，就是在北约东扩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有人反对他，所以他就坚决的去清除掉。所以你看基本上现在俄罗斯在东欧的这种在欧洲的控制力在下降。过去冷战时间，你看欧洲是苏联和美国的控制，美国控制西欧，苏联控制东欧。那么你看现在都纷纷的倒向北约，倒向美国，他就是控制这个世界的能力在增强。那么亚洲呢，很显然是吧，就是要觉得受到挑战的就是 对他形成挑战，他认为是中国。所以你看美这个日本是他的盟友啊，印度你看为什么现在最近这么嚣张啊，是吧，也是舰艇的问题啊，包括越南也这么嚣张，都有美国后边的支持，是吧。印度呢本来是跟苏联是关系比较好的，说错了。俄罗斯呢现在这个衰落以后呢，他这个印度也跟这个美国啊走得很近，是吧。你看他不允许，就你看苏联这个俄罗美国不允许朝鲜有核武呀，不允许其他都没有，他允许印度可以发展核力量。你看他就在核的问题上双重标准，谁对他有利他就支持谁。所以目前这种四大主义啊，四大争夺非常激烈啊。四大的这个主义呢，就是说比如说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当然还有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也深受这种威胁，美国当然也深受其害。但是美国在反恐的同时呢，也没有忘了行使他的霸权主义，还有就是民族分裂主义，是吧。很多国家的动荡都是跟这种民族的分裂相关系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些民族问题都有幕后都有一些外国势力的插手，是吧。那这个大家知道了，你比如说西藏的一些问题，是吧，也有一些敌对势力插手。你比如说新疆的一些问题，他们闹得那么凶，也有一些外国的插手，是吧。今年又发生一些内蒙的有些事情，也有一些外国的势力插手。他就说在周边这个国家如果都闹起来，是吧，他就可以有利可乘。还有就是宗教极端主义，那么还有一些实际利益的争夺，比如说海洋、基地、外空和网络，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四大这个争夺啊。你比如说从后边来讲，从这个网络上来讲。